你好，现在酸菜馆的公开节目又如期相遇啊！我是王掌柜。
大家好啊，我是主播丁丁。
生活在一个2500万人的城市啊，总会能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些微变化。我想分享两条给丁丁看一下，是不是有共鸣感，是吧？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呢，是2024年的8月中旬了。第一个感受，你有没有发现，上海政府真的在落实一件事情？现在上海的很多公园真的没有围墙了。我不知道是从哪个时间节点开始，以前都是有围墙或者是铁栅栏的，现在全拆除了，变成了一个纯公共绿地，没有任何的阻拦了。这一点不知道丁丁有没有感受啊？
至少我家附近的公园还都有围墙。
那我是在，那我们可以其他的听众朋友们留意一下，我在比如说陆家嘴绿地，在浦东的几个公园全都是，有一个我是亲眼看到他们在做拆除的工作，就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市政样子。我不知道今天所在的浦西这边，
你这样说的话，徐家汇公园它本来也没有围墙啊，它确实是四面八方都可以进去啊，但它原来就没有围墙。
那可能各地区还不一样。
嗯，
我是一个感受是在浦东这边好多都拆掉了，比如说我经常上下班经过的一个浦东的梅园公园，就是今年上半年在陆续的拆除，现在都已经修整完毕。
嗯，
完全的自由化的进出，拆除了围栏，拆除了围墙。当一个东西拆除之后，我就在想，它本来有围墙的作用是啥呢？禁止流浪汉在午夜之后在园里逗留，要赶人。现在很多公园，上海的你没有注意到，已经变成24小时公园了。你本身就没有围墙了嘛，配合着肯定就是24小时，随便你进出。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所以一个小细节跟丁丁分享一下。第二个小细节，你没有发现现在在公交站台、在家里小区的电梯口、商场的电梯里面，各种电梯业的海报、电视，各种奥运相关的冠军，特别的无缝衔接。怎么讲呢？就是他前一晚上刚夺冠。几个小时之后，他的代言就全出来了，第二天就已经铺天盖地了，我就觉得好迅速啊，商业化真是无缝衔接啊。
确实啊，奥运会它虽然说是体育赛事啊，其实也是很大的这个商业赛事吧，对吧？各种广告啊，各种植入啊，其实都是，也是一场商业的盛宴吧。
没错，奥运会是起源于奥林匹亚，这个应该是古希腊吧。
古希腊。
那个时候我还看过一些比较成人，可以看少儿不宜看的那些内容，比如说在现在的奥林匹克的发源啊，在古希腊的竞技场，那些还未待嫁的闺中少女们，往往是在自己家的阳台拿着一个早期的望远镜来观看竞技场里面的那些勇士们在比赛啊、长跑啊各种项目。而且你要知道，人在这成年的雄性在运动激烈的，尤其是像急速奔跑的这种赛事上，有些身体的上面的变化，对吧？所以他们那些代驾的少女们拿着望远镜看，挑选自己喜欢的如意郎君。我不知道这种是野史还是真的古希腊的历史，这个段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展现人类的竞技之美，对吧？体格之美。
即使是现在的话，这些奥运运动员身材也相当赞啊，像游泳运动员啊，像体操运动员啊，这个只不过大家不拿望远镜看了啊，这都在手机上看了。
是啊，你有没有看到本周有一个热门话题啊，也就是关于竞技之美的，有一个运动员为什么他的腹肌是不对称的。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我还以为你说法国跳高那个呢啊。有个法国跳高运动员因为身体突出的一部分啊把这个杆给打掉了，痛失继续比赛的资格啊，但是因此他的 ins 的粉丝竟然涨了100万，成为国际上啊一个热门话题，真是因祸得福吧。
潘展乐他的腹肌不太对称，这本周还在百度首页上有一个热榜，还有解释为什么潘展乐腹肌不对称。他是好像是20岁的中国小伙，破纪录的拿下了男子100米自由泳的金牌，打破了美国40年的自由泳的垄断。我还特意看了一下照片，好像是腹肌不太那么，有一个偏大一点，有一个偏小一点。也许调皮这个话题的可能是一些拿着放大镜看的一些喜欢这种健壮的肌肉身材的一些观众吧。
有一个说法就说游泳啊，好像特别的，就是对身材啊，就是有修整啊。你看，是不是游泳运动员他们的臂展都特别的长，你知道臂展吧，就伸开这手，然后他们的肩都非常的宽， 特别是有一个就是说，首先身材高大也就算了，而且他们的上半身，就是他们的上半身都是比正常人要长很多的啊，所以很多人说啊，这个游泳啊特别的训练身材啊，其实这是个错误啊。我这次看奥运一些评论我才知道，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身材才会被挑选去参加游泳比赛啊，就这样的身材
就先有鸡先有蛋子、
哎、
这样感觉吗？
不是说你练了游泳就能练出这样的身材，而是你只有拥有这样的特殊的体质，特殊的身材啊，上半身长啊，对吧，臂展长啊，对吧，你才是苗子啊。
那我们观众就是本身就是个看客嘛，就是享受这种观影的感觉嘛，对吧，比赛的竞技的感觉，助威呐喊，你说你是站在哪一方跟你也没几毛钱关系，对吧。但这种有点像是你喜欢某个人的长相身材或者说比较小可爱，你就跟他建立了某种情感的连接嘛，就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这种还是可以理解的。
以前不是说只有冠军，对吧，大家才会看到他，拿到金牌的人大家才会看到他啊。还有个漫画就是金牌，然后对应的就是大笑脸啊，铜牌也是大笑脸，因为铜牌显然你好不容易拿到牌啊，也是虚惊一场啊。只有拿到银牌的人就哭丧个脸，就是银牌就好像是最被忽视啊，最被容易遗忘的。但是这一届比赛中，我觉得还是体现出了很多的体育精神，就是大家其实特别关注的、引起很大话题的，往往跟金牌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啊。有的人即使是拿到了银牌或者是铜牌，甚至他没有拿牌啊，同样是热议的焦点啊。他们的商业价值可能比那些金牌还要大。
有些过气的名气也没有消失，商业价值仍然在。比如说本周我看到一个主流媒体的报道，讲的是刘翔的吸金能力甚至赛过了一些小鲜肉，就是当届的一些奥运会的比赛选手。刘翔也是接了非常多的国内的商业品牌的代言广告，特别的振奋人心啊，吸金能力确实还是不亚于小鲜肉的。
嗯，
或者说这些老一代运动员结局属于相对好一些结局的人，有些奥运会的或者国家队的运动员结局并不是那么的好，他往往是成为了不被注意到的、不被主流媒体关注、比较不太和谐的东西，对吧。所以相对来讲，刘翔的目前来看的结局还是比较美好的。当年他是上海普陀人嘛，我印象很深刻，一几年的时候他夺冠之后，普陀区有一个开发商送给他一套大平层嘛，一开始不是很了解啊，但后来你学了一些商业，学了营销，你就知道这个老板送刘翔一套大平层非常的划算，因为请他代言广告费都要几千万，对吧，但是一套大平层当时才几百万，但是产生的整个小区的营销广告价值是远远超过那套房子的价格的，所以说他这个投入是非常划算。但是后来刘翔不是闹离婚嘛，据说把那个大平层也卖掉了，分割财产，这都是后话了。
是这样的，像那个我去迪拜啊，那个棕榈岛，就是棕榈岛上，他们就说贝克汉姆在这边就有别墅，就送给他的。为什么？来这儿住的人基本上都是富豪啦、明星啦，对吧？你一听说贝克汉姆能跟他做邻居，那这些人才愿意花钱来买这个房子嘛。对吧，就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我觉得运动员他首先刘翔啊，这是国宝级的运动员啊，他打创下的这个记录，得了那个奥运冠军，破了这个世界纪录啊，在田径史上啊，这中国还没有创下第二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啊。但是像这届奥运会上啊，有些运动员，比如说我们在会员节目里提到那个土耳其的51岁啊，穿白色 T 恤衫的射击运动员，有人说他就是来这儿，对吧，顺便溜达过来的专业杀手啊，类似于这样，因为他表现得非常的淡定啊，顶级松弛感吧。虽然他最后只拿了个银牌，但他可能是这次奥运会当中给人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运动员之一啊。比如说还有这次我们中国拿到了银牌的攀岩选手，男攀岩选手，哇，真的就是人又帅又飒，就是他从头到尾吧他都没有笑过，除了最后拿牌了之后啊，就他笑了一下之后，全程都是就大家特别喜欢的那种啊，又帅然后又冷酷脸，然后就爬得超快，你知道吗，像蜘蛛人一样啊，就是在这个项目中夺得银牌，而且创下他最佳记录4.77秒，他本来自己的目标就是4.8秒以内啊，然后他也实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主要就是人特别的帅吧，所以也是被大家一再的追捧。所以你看运动员他拿冠军是一回事儿，他有没有自己的人格魅力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你只有自己的人格魅力，然后能够引起话题性，能够让大家去讨论去争议，你才能说商业价值说的那什么了啊，就是你才能被大家注意到吧。你比如说像那个 啊，全红婵，这就不是说了，他教科书式的跳水嘛，他的完全就是毫无瑕疵。这次跳水的时候全十分，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评判全部十分满分啊。但是对吧，他不光是他跳得好有这个话题性，你看他出席这个发布会的时候他戴着那个五环的墨镜，你知道吗，就感觉特别的俏皮啊，就是感觉这是非常的放松，很搞笑。然后当记者去提问他，不是说史上最差记者提问吗，记者问他就说你看你飞得这么高，我想知道你累不累，然后他就特别的轻蔑的瞥了眼这记者说看你这问的谁不累呀、啊、这也被称为这个就是网上一直在传的一个短视频啊，就成为这个最佳回答，就等等吧，就你看他带来了一定的话题性。然后还包括这次啊，就咱说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个小哥，那么他参加了那个这次奥运会上第一次出现的运动，就是比赛啊，就是那个街舞，然后呢他都没有进决赛，就他提前被淘汰了，但是他跳得太赞了，你知道吗，他就在那个，你知道那个街舞啊，正常都是头上戴个头盔然后在地上打旋，那你比赛中肯定是不允许戴的嘛，他就自己头发就挨地在那地上，你就觉得能旋转了100圈，就是急速旋转，然后呢就是旋转那么长时间，观众都已经疯狂了，你知道吗，全部都站起来在那儿给他打拍子，然后他那么急速旋转之后完了又接着又连续了多个旋转，结果呢他被淘汰了。为什么，因为第一次比赛这个他的规则吧就还比较死板，就是你动作不能重复，然后他确实有几个动作重复了啊，就给他扣分了。但是他出赛场的时候，那观众席上的人都纷纷站起来跟他击掌不说，还探出身去跟他拥抱，就实在是太喜欢他，然后所有的那个解说都说 amazing 啊，不可思议啊，天哪，这怎么人类怎么做到的啊。然后他的视频在 Twitter 上就在外媒吧就是广为流传，所有人冠军跳啥样没人记得，都在传他的视频。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比赛往往真的，就我们可能以前总觉得唯金牌论啊，但是现在我觉得人格魅力、可观赏性啊等等，都是体育的魅力啊，都是可能更被大家能够关注得到的吧。
说的确实是这样，往往过去我们感到运动员是默默无闻的，对吧？只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先感谢一下这个，感谢一下那个，好像没有谈到自己很多。现在是属于微博也比较方便，抖音啊也比较方便，基本上如果你爆出一个金句流行语的话，你可以吃很多的流量的红利。2022年的时候北京冬奥会有一个流行语，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我的眼睛就是尺，
哎，对对对，王蒙是吧，
哎，王蒙他解说这个短道速滑男女混双接力赛的时候，
对，这不金句吗，对不对，大家谁记得那次冠军是谁了，就记住他这金句了，是不是，
没错，哎，不用看回放，我的眼睛就是尺，对吧，肯定是赢了，
对，这个
后面好多厂商找他代言去做客，反正商业价值也比较高，甚至出来了一个以这个段子为主题的网络歌曲，就叫我的眼睛就是尺。
这种引起的这个注意啊，往往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一点。
你别说这种商业的体育的这些教练啊，相关的利益方了，运动员上的大学，总之跟他有什么牵连的都沾他的光。那你比如说刘翔是我校友嘛，在我学校老校区啊，上海中山北路老校区体育学院，你走进体育学院的这个教学楼大门，一个巨大的横幅的刘翔跨栏的照片，巨幅的海报，我前几年去母校看的时候他还在，十多年过去了，破破烂烂的还在。这个 IP 红利吃了好多年。
你像有的运动，你比如说举重啊，还有像什么自由式小轮车这种比较小众的啊，运动员他可能确实是夺金了，但是他没有给大家留下印象，也没有什么话题性吧，他的商业价值可能就不足。
哎呀好难啊，你说丁丁，我们聊到这里都感觉，我觉得这个社会对于所谓的老实人好学生是非常残酷的，你与其当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实人好学生，你还不如当一个有个性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更有话题性，更有流量价值。
我觉得
你要是木讷，不会说话，不会造梗，不会有一些你比如说可爱型的啦，总之你有话题，对吧，
对，
有挖掘的亮点，否则你就真的很吃老实人的亏。
哎，你这说的他也有道理啊，但是你不是说你光活泼可爱有话题性哎就行，你必须还得成绩好啊，你成绩不好的话，那你如果太有个性了反而还会被诟病啊。你比如说现在中国最具争议的女子跨栏运动员 这个吴艳妮，对不对？她的话题性是最强的，只要她一出场就必上新闻。为什么她话题性强呢？啊，因为她比赛的时候还要化着浓妆啊，脸上还要贴上很多的这个晶晶亮亮的东西啊，把自己打扮得很时尚啊。但是她在本届奥运会的成绩呢，就是没有晋级半决赛啊，在复活赛当中啊就被淘汰了，所以她的争议啊非常的大，毁誉参半吧。特别有个性啊，受到大家喜欢的这个正面的例子倒也有啊。有一个游泳运动员叫什么会呀、啊？会员叫什么？会
果汁吗？你这
不，他当时也说了一个成语。
没关系，我们现在人的记忆都是金鱼的记忆嘛。火过一阵子就忘掉了。
你点印象没有吗？就是他说我
都不知道你在说谁。
傅园慧。
他不是当时出名是因为夸张的表情，做了很多表情包在网上流行吗？
对，然后他说了一句成语。
好了，幸亏我们不是在高考语文的考场，否则汗都出来了，汗如尿下呀。
啊，
紧张。
洪荒之力啊！
哦，鲜活了，想起来了。
你想起不想起这句话？就因为他说，人家就问他说你这次比赛感觉怎么样？他说我真是使出了我的洪荒之力啊！结果这个词就火了，上了多次的热搜。然后呢，每次别人看到他啊，就是什么，就要想到这四个字。他还被大家称为叫洪荒少女。其实他的比赛成绩，绝对是称不上什么特别亮眼的。但是凭他这一句话，真的他又是综艺也请他，对吧？又是很多的代言，很有人格魅力。包括他说话的时候那种萌萌哒的表情吧。
所以还是要有个性啊，在比赛之前可能还是要找经纪公司帮你定制化一些可能爆红的金句啊，
搞些人设。对，包括这次比较大的争议啊，我们在会员节目里也提到了，就是孙颖莎也是她非常的有人缘，就大家很喜欢她，对吧？就觉得她长相啊很可爱啊，包括以前的那些乒乓球运动员国手，你像那个大魔王张怡宁，你还有印象吗？张怡宁，她就是那种
有模糊的印象，
就是哎呦，她就是超冷酷，从来都是面无表情，不带笑的。然后有一次跟别的国家的乒乓球手，好像是日本的那个福原爱吧，打对手。然后你知道在乒乓球界有这个礼仪的，就是你不能把别人打成零蛋，你知道吗？就是至少你要让人家赢一盘或怎么样，就以示尊重。然后当时这个名场面就来了，就教练说你不能，你都打了3-0了，你不能这样啊，就很不尊重人家。然后张宁说我已经让他了还怎么样。然后再上场的时候，他竟然故意发球失误，把球掉在了地上。就是你会有一些话题性，大家哇，这张怡宁为了输也是拼了，为了让一个球也是拼了，就类似于这样的啊。谈到我喜欢的国际的运动员，特别有人格魅力的，我就特别喜欢那个英国的跳水运动员 Tom Daley 嘛，就是他太可爱了。他08年的时候就已经参加奥运会，今年已经是他参加的第五届了。他除了跳水特别棒，这次得了个银牌吧，他最大的特点是特别喜欢织毛衣，就什么他给自己的金牌啊都织了一个毛衣的套，你知道吗？就是他走到哪儿，这个毛衣就织到哪儿，所以很多的体育记者都会拍到他在奥运的看台上织毛衣，无论他看什么比赛手里都会拿着一毛衣针在那里勾勾勾，有的时候是织毛衣啦，织袜子啦，织帽子啦，就织各种手机套了，对不对？就特别的可爱。然后甚至别的国家的运动员也要说着蹩脚的这个英语跟他说能不能帮自己也织一个，就是那个金牌的套嘛。就他织的那个毛衣套很有特点啊，就是红白蓝，就是那个法国的国旗嘛。就很多人他帮很多的这个运动员也织了这个奖牌套啊，所以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然后也很有话题性的这样运动员。所以有一些比较中规中矩的运动啊，什么铅球啦、铁饼啦，朴实的看不出什么个，就是比较内向的这些运动员啊，那可能确实就使他得了冠军，嗯，也就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啊。
说的确实是这样，所以很多娱乐明星的饭圈的文化也要蔓延到奥运嘛。所以我们看本周很多国家媒体在发声啊，抵制奥运饭圈文化，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女单乒乓球的竞赛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东西。我们录节目的当天，国内的很多主流平台都在推一条热搜，其实就是你知道上方的受益嘛，标题就叫孙颖莎说恭喜孟姐卫冕女单冠军，官方把它搬出来表个态了嘛，对吧？来平息一些饭圈的一些粉丝的一些狂热 不和谐、非理性的一些行为。
嗯，毕竟陈梦她是最后一届奥运会，以她这个年纪来说，她估计奥运参加结束之后，她可能也就退役了。所以她的商业价值远远不如像孙颖莎这么年轻，对不对？又这么有人缘。你包括那个福原爱也是这样，福原爱她有人说她不是精中嘛，精神中国人，就是她虽然说成绩也就那样，从来也没有打赢过中国选手，但是因为她说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话，中国人就是很喜欢她。她即使是后来又陷入出轨传闻啊，又离婚啊，又干嘛的，但是还是架不住大家都很喜欢福原爱，都叫她一声小爱，这就是人缘吧。
我说丁丁可以分享一下你个人有没有一些喜欢的体育运动啊，健身相关的，个人闲暇时间工作日下班之后放松的一些项目都行，可以分享分享。
哎呦，我真的是运动白痴啊，就是很多的人他有运动天赋啊，跟他从事什么专业什么身高啊体重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很多人就是有这个运动天赋，我就是没有运动天赋的人吧。但是呢我在运动这件事上也有一次的高光时刻，好像我小学五年级吧，然后当时校运动会就大家都是逃避，你知道吗，就老师问谁报什么的时候都逃避都不想报，后来有一个这个女子800米，这800米现在咱想想好像不算长啊，连一公里都没有啊，但是对小学生来说这800米还是挺长的，就女子800米就没有人报名，大家都恨不得把脑袋伸到桌堂里啊，你都不敢抬头，然后因为没有报名鸦雀无声嘛，我就不小心我就笑了一声啊，就忍不住笑了一下，结果老师
这是冷笑吧
老师说丁丁要不就你去吧啊，我说我可不去啊，我都恨不得把脖子都要对吧都要放到凳子下面了，我就说我肯定不去，结果老师就采用了一个我今生今世最大的软肋啊，就是激将法，就我这人平生啊最恨别人激我，你知道吗，一激必上，老师就说我就知道你肯定不行，谁上你也不会上的，我就知道你肯定接不下这个，哎，这我就不干了，你知道吗，本来是很勉强的，这样一说我拍桌而起，我说那我就去，我就报这个，但其实我平时400米我都跑不下来啊，体育课都是能逃就逃的，就根本不可能800米能跑下来，后来就是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800米能跑下来嘛，然后就我妈带着我去体育场啊什么的对吧，就跑周末的时候就跑过几次啊，就觉得自己勉强能把这个800米跑下来。结果比赛那天呢，我不知道掌柜你小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就我们运动会的时候就大家还要站在操场上就看升旗啊什么之类的，就还列队还要列队，然后有要求就是白鞋肉色的袜子。那平时呢我都穿那种线袜嘛，就那天统一大家要穿肉色的袜子，那我就穿了一双肉色的那种很薄的丝袜。结果一上场一跑比赛，我没跑出2米呢，我这鞋就掉了，就他袜子太薄了又滑，然后又这个就比平时那个显得就瘦嘛，根本带不住我那个球鞋，跑两步就掉下来，跑两步我就一直在提鞋，然后就那个观众席上大家都在笑嘛，就是别人后边那个跑的第一名都已经尬过我一圈了，我还在那提鞋呢，然后老师就说不行你就下来吧就下来吧，结果你知道我这个牛脾气上来，我就把鞋给脱了，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光脚跑。那个我们学校那个是200米一圈吧，还是多少米？200米一圈，就要跑四圈。我就把鞋开始脱了，我就开始跑。然后这个都是小学生嘛，大家也没有见过这场面啊，见有人光脚跑啊，都轰动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所有人就站起来开始给我加油。然后你看冠军、冠亚、季，没有人在乎他们了，就看这一个光脚跑的最后这个人。然后路边就是那些绕着操场坐的那些学生就开始冲到那个跑道上开始给我捡石头，就都冲着我前面把路上的石头啊叶子啊什么都捡掉，就一群人在我前面捡石头，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我都不知道跑了多久才把这个800米跑完啊，实在这种情景下你也不能停下来了，路边的人都在朝你加油，所有的人都喊坚持，然后什么老师也在旁边带着你跑啊，我就光脚把这个800米跑完，
气氛已经烘托了跑了你说几乎难下，
对，气氛已经烘托到
这里了。北宋的皇上也是这么上位的。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里，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啊！反正自己心里的，就你不知道有别人眼里的你和你自己眼里的你吗？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就像电视剧里一样，都在放慢动作了，你知道吗？就自己迎着阳光，大 大跨着步，然后放着音乐，自己冲向这个跑道。但我估计在别人的眼里边，我估计就像一只乌龟在那儿爬吧。反正，总之是光脚把这个800米跑下来。跑完了之后，确实低头一看啊，就是袜子也破了，脚也破了。但是，就感觉还是挺有那种英雄主义在心中啊，就是爆发的那种感觉啊。就所有人都忽略了别人，你看我就是那个有话题性的人。
我要是校长，如果当时在现场的话，我会这么说：同学们，其他的队员是在跑800米，但是我们眼前这位丁同学他在长征。
不是，你知道，就是这个效果什么时候让我感觉达到了？就是我上高中了，这是小学五年级不四年级发生的事儿。上高中了之后啊，碰到一个别的班的同学，我是不认识，他说你，我说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他说你是不是？光脚跑800米那个啊，
哎呦喂，你要签名是吗？
不，这就让人记住了，这用拿现在话来说我就有商业价值啊，但当时也没有利用到。
确实让人印象很深刻，这不愧是丁丁传奇故事中的其中一个，让听着非常的过瘾啊，就是让人印象太深刻了。
嗯，掌柜你说说你的对吧传奇经历。
我在体育上没啥传奇经历，只有一些比较糗的尴尬的经历。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班男生比较少嘛，总共33个学生，就3个男生，学号分别是30、31、32。所以我们应该是在大一、大二体育竞技的那个达标赛的时候呢，男生要是跑了多少米啊？忘了，1000米。我就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情商极度不在线，其他人都在跑，但是我是30号嘛。29号的是一个女孩子，我们同学，每次我跑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加油加油加油。我在想这人是不是有问题啊，
不是，你看你
女生都已经结束了呀，为什么还在旁边不走呢？
你这也太不解风情了，我的天。
是啊，
然后你说你闭嘴，
这两三年的同桌后来发现，对，很多事情都是后知后觉。但是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不是跟我相关，是每年都会有大学生那个军训嘛，学校的运动会军训，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不知道哪个班走起来的时候，当时没什么反应，等到全体方队走完的时候，校长在主席台发言了，说同学们啊，刚才有一个方队有一个女孩子她的鞋掉了，但是她坚持。
你这是在 call back
走完了两圈。但我们哄堂大笑，真的在主席台前面有一个女孩子那个军训那个绿鞋，就是军装鞋嘛，真掉了，但是她又不好意思摆脱队伍去捡，就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没穿鞋，光着脚丫子坚持走完了两圈，这画面感还是挺搞笑的。只闻其声未见其名啊，还挺遗憾的。
嗯，
我想说一下体育竞技的话，我还是挺感激本科的教育，因为我那时候我们是强制性的，每一个学期从大一到大二总共四个学期嘛，每个学期必须得选一门体育活动。所以我选了啥？选了乒乓球，选了网球，选了羽毛球，最后一学期实在没得可以选了，我们集体选了太极拳。所以学了半年的太极拳，总体感受的话好像打网球还是最为开心的，因为它特别有力量感，打起来比较带劲嘛。羽毛球啊，实在是没有天赋。太极拳的话就简直就是胡扯，考核的时候老师都不在现场，让学员就是我们同学之间相互打分，你觉得他 OK 他就 OK， 60分及格，最后大家都及格嘛，稀里糊涂的反正就是四个学期就这么过去了。后来我发现我比较喜欢的，其实我喜欢做一些解锁新技能的东西，自学解锁新技能，所以我没有报游泳班，以前都是旱鸭子，但是大学毕业之后才自己看了一些线上的小视频，去了十几次游泳馆，喝了呛了几口水吧，最后自己学会了蛙泳跟自由泳。所以每年夏天都要玩水嘛，就会选择在上海找一些游泳馆去游泳。但是谈到在公共的游泳池里面游泳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窝火。我不知道丁丁你在游泳馆体验是怎么样子，反正我的体验就是一旦夏天的时候又是碰到暑假，都是乌泱泱的年轻的妈妈带着假期里面的小孩子，跟下饺子一样，根本就撒不开腿。
必然啊，那肯定是这样。
要么呢就是对池水可能质量也不是特别的好，明显可以看到一些总之肉眼可见的异物
飘到你的身边是吗？
那倒也不是，
太有画面感了。
一个可能放着 全世界而皆准的尴尬在于，你只要去公共游泳池，你就不知道跟你一起下池的人哪些人会在池里面尿，所以那池子里面的水百分之多少的含量是是人类的尿液就不得而知，
这没有办法避免的，肯定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不是有人说应该设计成那种药水吗？就是一旦有人尿了，你这个马上池子就变红了。
这个太有画面感了，可以啊。
但是，哎，因为我看了一些视频，我真的就不想去公共游泳池啊。就是有个小孩拉肚子啊，他就拉在了游泳池里，就是确实是看短视频啊，就是摄像头看得一清二楚的。然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拿手把这他的排泄物
均匀的和开。
哎，对，不是。推远一点啊，就一直拿手在掀水把它推远一点。
汤稀了就勾点芡，芡多了就勾点水。
确实我不想跟小孩子一起下水吧游泳啊，因为实在是对吧，太闹腾了，没有办法让你完整的游，就是连续的游完十米啊，你就一定会踢到谁绊到谁啊，挺烦的。但你夏天的时候暑期的时候，那最好的游泳的季节正好又跟小孩子碰到起啊，也挺无奈。
只能说明我们的消费不高级啊，消费有档次的都去五星级酒店，人特别少嘛。游一次的成本可能就是平时去公共游泳馆的四五倍了。
要说到让我感慨的啊，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运动天赋啊，真是乒乓球真是排在第一位。我觉得很多人他并没有说经过专业的这个乒乓球的训练啊。嗯，因为我在东北嘛，所以我知道这个乒乓球确实是很多人从小训练起，都是很贵的啊，非常有群众基础。然后呢，家长也愿意让小孩子去学乒乓。如果说你要请一对一的这个私教的话，就是真的挺贵，但是要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起。但是我认为大多数的中国人他并没有经过这一轮啊，就是当做运动员去筛选的，一定要当几级运动员去打这个乒乓球。更多的就是他是真的出于爱好。你像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看我们班男生啊，乒乓球就已经打得出神入化了，甚至有人左撇子用左手打的都，反正就让我感觉都已经非常的专业了，你都不敢上啊。然后现在我到了单位里面，我的更不得了了。我们单位有就是有一层楼就专门是各种各样的运动室嘛，就有这个乒乓球台子。哇，里边的这些中年大叔们，妈呀，这上班是业余，打球才是正职啊，就是那种感觉。每天他们都穿着专业的这个球鞋，然后球衣，对吧，拿着自己的拍，拿着自己专属的球。那个我们那个乒乓球室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提供的球，他们都不用，只用自己专业的球。哇，那对抽啊，我的对旋呐、啊、什么的，反正你就看着眼花缭乱。那乒乓球室里边真的高手在民间，这种感觉。不是有人说嘛，看那个奥运会上别的国家打球，说你可能还不如中国一个小区的社区老年什么乒乓球，那乒乓球室里边打的呢，高手如云啊。就是对这个东西真的很有偏爱，很多人中午啊或者下班时间啊都是用来去打乒乓球。你乒乓球不好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国人。我不知道掌柜你身边有没有这个乒乓球的高手。
我非常认可，乒乓球绝对是我们的
国球。嗯，
为啥？你想一想，我们如果讲我们70后80后啊这些成长的年代，乒乓球的门槛是非常低的，球拍球一个水泥台子，对吧，小学初中那都会有这些设施，非常方便，你甚至找一个长桌子都可以当球桌，对吧。
我们曾经去那个希望小学，山沟里边那种希望小学啊，就那么穷的学校里边都有水泥铸成的乒乓球台子，你还记得吗？
哦，有印象深刻，对吧，这是湖南的娄底嘛。
娄底，对。
所以就是这种低成本的普及率最高啊，你其他的一些体育运动的话其实相对门槛会更高一些。你比如说篮球，那场地的话呢就比较，至少你得有个篮球场嘛。那如果你再看像游泳池，那肯定就是普及率就更高了，对吧。那还有像赛马的话，你这种超一线城市就以外你就不要去想了。
还有什么？
那都是贵族运动。
冰球，嚯，打冰球。
那个冰球很贵的。
对呀，那谁的儿子不是打冰球吗？那个我爱我家
那个冰球的设备，那个球是很贵的，据说是西欧的北欧的一个国家专门生产给奥运会使用的冰球，那个标准冰球一个很贵很贵，
绝对是贵族的。
我以前不知道啊。是啊，所以你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乒乓球是国球就可以理解了嘛。
嗯，你像别的地方他都有自己比较青少年就开始喜欢的这个运动，你比如说像日本打棒球，就他们高中联赛啊，就这个棒球那相当的地位高了啊，就是谁要能打成高中联赛的那个棒球的冠军，我的天，那整个这个学校啊，那都是全国扬名，然后很多人就愿意报考这个学校，都是因为这个学校的棒球队超级棒。你看中国人就不打棒球，也不是完全没有人打，我大学的时候也有棒球队，但他就没有那么高的这个群众基础。那你看那个美国橄榄球，就咱其实都看不出个个式来，你知道吗？都不知道这个运动，就你撞我撞你，对吧？像熊一样撞来撞去的，它的运动的魅力在哪？但你看美国的青少年都打橄榄球，但是在小球这个地方啊，在乒乓球这个地方，中国人或者说亚洲人呢，绝对是垄断的，这个确实呈现出来非常差异化。所以我前面也说，就是什么样的运动更让大家喜欢去看，就是更让大家能够深入其境，然后就是能够有更深刻的这个同感。那我觉得就是有群众基础的运动。所以有些运动，比如说我们感觉，嘿，中国又拿了金牌，但是我们无感，你知道吗？就无感，就是这它的作用就仅在于在金牌榜上帮我们拿了一枚金牌，因为平时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这些运动。有些运动甚至我都说不出来名字啊什么的，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中国也去参加了，就这些比赛，像什么自由小轮车啊这些，就是你看它的讨论度就很低啊，确实因为练的人也很少。然后这次不是比较有争议的在于，就是奥运的这个中国现在排行榜啊，金牌排名榜是第一名，你知道吗？领先美国好像一枚金牌吧。但是很多人说中国的这个金牌的含金量不高。因为呢他很多得金牌的都是小众运动，就在世界上看啊可能是小众运动，而那些就是有广泛全球的群众基础的这个运动里边，就中国其实拿牌不多。比如说掌柜，你知道三大球你知道吧，足篮排，中国有哪项进入了奥运会的这个比赛了吗？有几个队进入了奥运会？
我们的女排不是很厉害吗？
哎，一个
足球的话我不做点评，
嗯，
篮球的话好像一直是国内打打完吧。
你像三大球应该有六项比赛对吧，男女嘛。但中国在这次奥运会上只有女篮和女排就是进入了拿到了奥运的入场券，然后现在已经都被淘汰了，就连夺牌都没有。但是三大球按理说应该是群众基础全世界玩的人最多的吧，也是最有可看性观赏性的，但是我们没有在上面这个上面就是能拿到一些牌吧。其实三大球在中国也真的很有群众基础啊，你像篮球啊，篮球场无论是什么地方的篮球场足球场，你看永远都是不缺人打的，不缺人玩的，就是从小学开始就有足球队篮球队对吧，校队，然后大学高中什么全部都有。但是这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这样的运动，中国没有任何的凸显之处。你也不能说人种问题啊，日本的这个韩国对吧，人家这个无论是足球还是篮球啊都可圈可点，都同属于这同一人种啊，所以只能说非常令人失望吧。那肯定还是我觉得体制的问题吧。但是有一个争议就是跳水，就中国这次啊就是基本上包揽了跳水所有的冠军啊，然后很多的这个评价说跳水在中国其实非常的小众啊，全中国练跳水的人可能也不超过1000人，没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跳水的设施啊，所以跳水不是一个群众基础的运动。哎，掌柜你怎么看这事儿？
我怎么看这事儿？看哪事儿啊？看跳水人少吗？
你同意吗？你同意这个运动含金量不高吗？
含金量不高，这个我真的，我作为体育的门汉，我不太敢说一些含金量高不高。我觉得体育运动还是要尊重人家的专业的门槛的吧。有的，你比如说，我看了一个视频，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游的比你在陆地上跑的还要快，我都惊呆了。我不比较我不知道，我发现
是的，这次那个他
千万不能当键盘侠键盘党，看着觉得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人家真的可能台上一分钟都不是10年光了，人家从6、7岁3、4岁就开始练了。
那个潘展乐不是他比赛的时候都会呈现出他现在是什么一个速度吗？每秒1.63米。其实我跳水这事儿吧争议挺大的，就是中国这个运动员为了拿这个金牌，那是从小7、8岁开始被选上了之后啊，那就是封闭式的训练了，魔鬼式的训练，对吧？他们也没有正常的这个童年， 也没有正常的求学的这个过程啊，就基本上都在训练，然后吃的活动的范围什么都是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很多的外国人就觉得不解吧，就说这个通过这么大的代价牺牲了人生啊、那么好的时光，然后全部都用来做这个训练，是不是值得呢？对吧，现在人们的价值观也有很多的改变啊，过去大家都觉得这是为国争光啊，现在也有很多人觉得认同这种说法，就是觉得不值得啊，就没有必要只是为了这块金牌然后就付出那么大的人生的代价。但我其实我对跳水这事儿我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我觉得它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只是给大家展示的机会或者展示的这个场所太少了。你知道天津的跳水大爷吗？
好像有点模糊的印象，让我记忆也是金鱼的记忆了，要么你展开讲讲。
就是天津有座桥，就是这个桥上一开始吧都是大爷在底下游泳，不是怎么开始的，就有大爷从上面开始往下这个练跳水，就也不叫练跳水，就展示跳水，结果这个地方就成了就名景了，就是天津一景，就是真的你看那些大爷，这个反正你跳水也不练身材啊，什么身材都有，那是高高的从桥上往下跳啊，那你要是去晚了你都排不上号，那真的这是一景，很多外地人过去就为了去那儿一跳，因为你在别的地方跳可能也没有那个气氛那个氛围，对不对？在这儿要排队跳水，就我觉得不是很多人说跳十米台就感觉非常的高嘛，就感觉一般都眼晕，我觉得那个天津大爷跳水应该十米也有了，就非常令人震惊，就是跳水让人感觉是一个小众运动，但是只要你给了这样的一个场所然后给了这样的一个氛围，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挺喜欢跳水，就在那儿只要你一跳底下人就旁边人就为你鼓掌啊，然后就是喝彩呀、啊，然后你就听了掌声一片啊什么的，就非常有跳水的氛围啊。我不知道今年跳没跳，就是反正去年还是前年来着，反正解封了之后吧，那跳水热闹一时，很多年轻人都赶到那儿去啊，到那儿把行李往地上一放啊，脱衣服就开始往下跳啊，反正有人帮你看着东西啊，很有氛围啊。这让我也感动，有感动的一点就在于这么。在外国人看来都很小众的运动里，在中国仍然能找到它的群众基础，仍然有人喜欢这项运动啊，这就是挺好的。
它是有实打实的跳水硬件的场馆的要求的，你说有群众基础，这个门槛肯定不低啊。你让你，我问一下你，丁丁，你知道在上海哪里去跳水？
真的，我肯定是不知道的。
那这个群众基础我感觉会弱很多很多啊。
是啊，就所以这个地方才成了网红打卡地嘛，才很多人特意去天津这儿看大爷跳水嘛。
我想都不敢想，因为像我连蹦极都没有蹦过、对于超过十米的跳台往下看都腿都发软，别说再跳了，真的这个可能还是特定的人群，有专业的体育天赋技能的人在搞吧，再加上如果年纪稍大一点成年之后你一不小心你稍微有点摔碰，那可能就终身瘫痪啊，脊柱的终身损伤啊，这个后果真的是承受不了。
说到这儿我就是想说啊，就是大家更喜欢看的运动还是你能够体验得到的，比如说像马术这种，你看你都没有啥感觉吧，你也不知道对吧，这个马当时它是怎么想的啊，坐在上面的人到底是怎么训练的，你没有任何的实际上的这种感触啊，这种运动就没有办法推广或者说得不到特别大的这个群众基础啊。那在我看来就这样的金牌它确实也很不容易，但是呢我觉得它的含金量或者说人们喜爱的程度，其实照那些我们平时耳熟能详然后在生活中也都能接触得到的，我觉得那个感受是完全两样。你比如说还有一项运动羽毛球，我觉得羽毛球可能仅次于是乒乓球这个国球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是参与度高的这项运动了啊。你像我家附近的那个羽毛球的场馆，那你都得提前老长时间去预定了，就很多的单位呢也特别会组织，就是每周组织什么员工啊去打羽毛球，租场子给大家打羽毛球。然后我发现非常多的群众性的啊，就完全就普通老百姓打羽毛球已经打到很精湛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有的时候我会去那个羽毛场馆外面去观察一下，就看他们打球打的都真的挺赞的，说明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基础也很深厚。所以你看中国出了多少羽毛球的这个球星，就是你只有丰富的这个我觉得群众基础，然后你才能让这些明星，我说的不是运动员是明星啊，才能让大家记住这些明星喜欢这些明星，确实这种运动大家更能够感同身受吧。
很多体育赛事它还是跟造势有关的，比如说有什么流行的电影电视剧，或者说日本的动漫这种引进的作品，你比如说当年日本的网球王子，那么多人成了
网球王子、灌篮高手、
爱好者、
足球小子、
你
这都是超级有名的动漫啊，特别特别的燃。
所以很多就像旅游目的地一样，需要有些东西去带火，提供咱们的这种关注度，然后就会火起来吧，然后就会带动很多线下的一些体育场馆呀、一些训练的项目，就养活很多产业链上的人嘛。
你像这次日本的那个在奥运会上那个他们的那个国家队，不是有一个 小个子才1.72米，超级后卫，很多人都点出来他就是工程良平，工程，然后说他还有什么那个谁谁谁，就反正都是灌篮高手里边的这个角色的名字啊。就这些漫画，热血的漫画，确实是说很多的漫画一推出来就带动了青少年去从事这项运动，去喜欢去参与这些运动啊，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我细想了，好像我们国家好像就没有特别多关于这些方面的作品吧，你有印象吗？
我的记忆力只有7秒钟，我完全没有印象，
对吧？这个日本的动画
片看的比较少，
对吧？大家都耳熟能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过看村上春树的小说，日本人喜欢玩棒球呢，还是国民运动呢，不太一样。我想是不是美国占领期间带出来的一项运动，不得而知啊。
但
如果你去周末的、对，如果你去周末
的
上海的世纪公园，因为那是浦东的洋人比较扎堆密集的地方嘛，外企的老外家属啊，通常妈妈周末带着孩子在里面玩棒球啊，玩其他的运动，橄榄球比较多，有自己的圈层，有自己的氛围，
也必须得有相应的这个比赛，你必须得有，你有比赛，有联赛，有竞争的机制，这个运动才能存活。你像比如说啊，冰壶，你听说过冰壶吧，对吧？奥运项目，冬奥项目，它有参与度吗？就是有几个人可能规则都不太了解，但它也是一个奥运项目，但我们国家也派了选手也去参赛，但大家真的就是看个热闹，刷到了可能就看一眼，绝对不会有人追着去看或怎么样，因为离大家的这个实际的生活太远了啊，实际才能参与的运动太远了。
刚才说了呀，冰壶门槛挺高的，因为它那个设备很
贵。冰球
很贵，
刚才说的是冰球，冰球
哦，好吧，
打冰球，
我听错了、我说的是冰壶、那个壶很贵，
是
北欧的一个，好像是芬兰、定制出口全世界奥运会的标准的冰壶，一个很贵，几十万吧，所以一般还觉得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然后当时看冰壶比赛，你就搞不懂为什么一个人甩了一个冰壶，其他人就疯狂的擦地板，那个擦的擦的的，到底是中那个圈是最好还是不中最好，就搞不清楚。
对对对，
看个寂寞。
就这种比赛真的就是看了个寂寞。你像有的那个奥运比赛啊，说场馆里边一座难求，对吧？但有的比赛可能就稀稀拉拉的，就没有什么人看啊。那这种比赛肯定就是我觉得观赏性比较差。就比赛我觉得像奥运运动啊，它还有一个观赏性。你像体操啦，花样游泳啦，就这些它算是主观打分，包括这次上场的这个街舞，但是它充满了这个观赏性，我觉得观赏性，对吧？你没有群众基础，大家不练也罢，但是看这种观赏性其实也是很好看。比如说还有那个滑冰，对吧？花样滑冰那多美呀、那也是让大家感觉美轮美奂，然后很多的选手也都成了明星，对吧？让大家铭记，那都是因为这个东西观赏性很强。但所以有群众基础有观赏性的运动，我觉得真的就是使大家更爱看更爱关注，然后运动员也更能够出圈的。其他的那些运动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就是既没有人练也没有人看得懂，我们国家就是专门用举国体制培养出来几个人，只是为了去比赛去拿这个金牌，就是唯一的目的啊。当我们的选手得了金牌的时候，也会被认为价值性不高吧，就让在大家都完全不熟悉的小众运动上得到金牌，能够引发大家的爱国热情有多少呢？我觉得也是相当有限的啊，因为看的人也本来也不多嘛。而且就算金牌拿到第一啊，我觉得如今的第一跟当年08奥运会时候那种第一的感觉啊，给大家带来的爱国的热情我觉得也降低很多了。 所以让大家虽然感觉这个中国得牌很多啊，但是 在全世界的那个话题性就没有那么强，这样的原因所在吧。我建议啊，我真的建议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家运动队，如果说还想着运动员是代表我们国家出去的呢，就是真应该给他们事先也要做一些人设，就是让他们在世界舞台上增加一点话题。你我就举例子，比如说土耳其的那个选手，对吧，他一下子就成为焦点，有多少漫画，有多少新闻都围绕着他当时那冷酷的一枪，对吧，这就是人格的魅力，然后也让土耳其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关注嘛，就很多段子也都围绕着这个土耳其的运动员，说他啊，本来已经是作为什么国家安全局的什么杀手来这儿出了一个然后顺便什么到那边参加了一个比赛等等啊，这个就有很好的这个宣传效果。你像之前网球选手李娜你知道吗？
那肯定知道啊，
哎，他就超有
中国知名度最高了，
对，他有超强的这个人格魅力，他英语又超赞，说话特别流利，然后非常的幽默，也是记者一采访他，他就噼里啪啦说着，然后就给人家很多标题都能想好了，一张口就是金句啊，就是很幽默嘛什么的，这些我觉得这都是对吧，更可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而不是在那些很小众的项目上去夺什么金牌啊，可能带来效果更好。
我刚才所说的很多是被流行炒作出来带出来有了关注度，最明显的就是全国各地的马拉松，
嗯，
马拉松比赛跑半马全马，那商业赞助那是一条龙的产业链，对吧，这非常巨大的利益蛋糕，再加上跑鞋各种运动品牌的赞助，各种签约的明星，你看小红书啊 B 站啊，各种鞋应该买什么，你是配速多少，半马全马报名费，朋友圈晒一晒图证明自己的参与感，这个荣誉感，对吧，存在感，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由商业带起来的一个运动。那全国各地你发现非常多的有各种圈子，跑步的啊，有这个跑步的圈，单车的，对吧，有公路自行车的圈子，还有这个夜跑的，有这种其他的游泳啊，乒乓球啊，徒步啊，很多圈层，你可能感觉到我有一个问题哈，在知乎上说为什么人到中年就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去跑步了，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问题，我想的答案是人到中年的话，第一开始担忧起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对吧，身体毕竟是一家顶梁柱，获得收入的这个本钱嘛，身体是获得收入的本钱。第二个的话，你想想你如果再养一个比较烧钱的爱好，人到中年的话是往往对家庭比较大的经济负担，那我们怎么样用一种最有性价比的方式解决呢？跑步，你没事你就跑跑嘛，不需要特定的场地，几百块钱的鞋你也能跑。我理解这就是很多运动可能人到中年突然就爱上的一个原因，这是一个综合了各种因素条件下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选择。
在我看来不是啊，在我看来，
哎，你说一说是什么原因，
这是中年人最孤独的表现。因为打乒乓，
哎，有意思，
打乒乓你至少要两个人，打篮球你至少一个队都要五个人，打足球踢足球那就更不用说了，你上哪去找十个人跟你十一个人跟你踢足球啊，对吧，这还只是一个队，就是所有的运动，你比如说啊，练拳击你是不是要两个人，至少你还得有个
教练。这怎么感觉都不是泛大众的运动呢，
对吧，就你不是，你就想想刚才我就说啊，你像练乒乓，对不对，就是大众运动你得找个搭子，羽毛球要不要搭子，就是所有的运动你不是不喜欢它，我不上清华是因为它离我家远吗，不是啊，那我不喜欢打乒乓球是我不打乒乓球是因为我不喜欢吗，我不打羽毛球是因为我买不起拍吗，是因为我找不到搭子，就是到了中年之后人的朋友圈本来就已经很窄很窄，你又能找到一个有闲有空，对吧，跟你都能完全匹配的搭子，那比找对象还难呢，那非常，
啊，你觉得是因为跑步不需要找搭子，一个人就可以，其
他
都需要找搭子，
随时可以，你什么时候有空随时就能跑，你包括我就说我去健身房我去健个身，你都不能一个人，一个人容易杠铃一下砸到你的脖子上把你压死，你都得有个人站在你旁边对你进行保护，就是
不就是你的私教吗
对呀，
你花钱不就请他了吗，
你就得还得花钱去请私教嘛，我就是这个，就是就不管你花不花钱，你是不是旁边还得有一个人呢，所以我觉得跑步是一个非常一个人就能启动的运动，就是它的对人力的成本是最低的，所以年轻的时候 你上学的时候，你很少发现有一个人是专门热爱跑步的，因为他什么运动他都能找到搭子，他都能一会儿一会儿的。你回到家里边就有人拿石头子打你家窗户，问你赶紧下来玩。你想小时候跳皮筋儿要不要几个人，踢毽子要不要几个人，那个什么干嘛了，什么打沙包都要几个人，但是马上就能凑齐。但是你想想到了中年，你凑齐一桌麻将你要多长时间，你都得赶上放假，家里人都回了，亲戚朋友都回来，你才能凑齐这一桌麻将呢。你别说运动了啊，运动是一个持久性的运动，一周你至少要几次呢。所以我觉得中年人选择跑步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方便启动。
也听着很有道理，确实搭子不用去想了，但是很多人跑步会加入自己的跑步的跑团对吧，这就有搭子了呀，而且会认识一些新的人对吧，说不定还会影响到家庭的情感关系发现又找到了更志同道合的伴侣了。
人还是群体性运动吧，叫广场舞对吧，他也没有一个人跳的，就连那个什么走步团对不对，他也是一群人在一块儿，就还是喜欢人多一点吧对吧。但是你就算你跑步找到跑步团，你有这么多的团体，但是大多数的人他还是从一个人开始跑起来嘛，他也不能说先有团后有练后有跑，基本都是跑了确定自己能够坚持了，那可能再找个团伙吧。
一开始有一个爱好，后来就有团伙了，对于你的发展路线就让我很瞠目结舌我希望你在某些部门的时候说你的团伙不涉及到其他人啊。
你像我这次报夜校，就是夜校这个报名春季不是报了一个尤克里里吗，为什么我要选尤克里里呢，一个人就能练。你像别的有一些啊，你像合唱只要这个班一散了你还能练吗，你跟谁练。然后这次报班就是有一个阿卡贝拉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秋季班阿卡贝拉你知道吗，
完全不晓得。
阿卡贝拉叫做无伴奏演唱，就是你用拍手啊拍桌子啊就这种啊，就是能一很多人，有的人拍手有的人拍桌子，哔吧哔吧就打出节奏来，知道吗，大互相一个配合，然后就呈现出一个很好听的，就有人唱高音有人唱低音有人拍打拍子，就是无伴奏演唱啊，有很多的这个团体做这个表演的。但是这个就没有人报，为什么，它是一个团体性的，一旦这个结束了你难道只在家里边练习拍巴掌吗，对吧，它就会显得没有办法去持续。所以很多人还是愿意选择一个特别上来一点年纪的中年人，就选择一个自己也能玩的吧。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此时此刻你的生活方式里面有哪些是涉及到运动项目相关的，你没什么爱好可以跟我们分享，或者说你有加入到什么样的圈子群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也可以分享，是不是影响到了家庭的情感和谐了
你这想知道
是不是拓宽了自己的眼界，
你想知道什么，
结交了新的朋友啊，但都可以私信跟我们聊一聊嘛，或者说你有一个朋友对吧，你听说你的朋友怎么样了也行。
人一定要就是要运动，离不开运动吧。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啊，但是你不要排斥它，总有一个运动适合你。
没错，生命在于运动嘛，动动手指，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状态感播客
做一下手指运动，
这也是你 对这也是你在传统手艺活以外的更健康的一种运动方式了，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订阅，可以听到往期的免费的公开节目，也可以考虑加入到我们的会员大家庭。
对，你通过公众号酸菜馆播客下方的购买方式啊，购买我们的会员节目啊，也能加入我们的会员团伙啊，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等着你啊。
对，我们是一个团伙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